有缘人又见面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赌场，体验过那里纸醉金迷的日子。父母朋友的一个孩子前两天被人电话打到家里，张口就是一大笔钱，不给就不放人。可怜两口子大半辈子就养活了这么个娃，岁月和积蓄都差不多搭了进去，不禁感叹，年轻人啊，不要妄图能在赌场里赢钱，这里面的真相没几个人能看得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借此聊聊，怎么才能在赌局中赢钱呢？先不要激动，并不是要教大家赌博赌钱，只是想帮大家了解赌博永不变的秘密，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在生活的一场场豪赌中取胜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开始之前，先讲个故事。这是一位在二三十年前就输掉百万家产的赌徒自述，详细讲述了他一步步入坑到赚钱，以及后续倾家荡产的过程。请带着思考慢慢听下去。好赌是男人的天性，也可以说是人的劣根性。我的天性就是深植在劣根性上的。赌博的种类繁杂，有扑克、骰子、麻将、桥牌，以及后来流行的老虎机、百家乐等等。我只喜欢一种赌博方式，就是用扑克炸金花。炸金花在我们这很是流行，上至五六十岁的中老年，下至十几岁的初高中生，随便找一个地方，邀上三五好友就能现场直播。我第一次接触炸金花是在石家庄的一个煤矿上，那时候我18岁，下井满勤的话一个月能挣1500块，除了在火房里花去300-400块，其余的都邮寄回老家给父亲拿药。煤矿是私人的小窑，安保措施不到位，时常有事故发生，我们这些脑袋也在裤腰带上的井下工，大多都把卖命的钱拿来肆意的挥霍，以此平衡朝不保夕的付出。那晚我们十几个工友从井下上来，去澡堂里胡乱洗了一把，便急三火四的跑到财务上去支取当月的工资。工资支取之后，食堂也该开饭了。工头老王吆喝道，来来来，大家玩两把扑克，谁要是赢了谁请客。老王一吆喝，我们就把饭盆子扔了，直接就跳到床上围了一圈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对玩扑克还没有多大兴趣，之所以陪着工友们玩，就是想融入他们的圈子，不被排斥而已。开始我们的赌注不大，都是一两块钱的底注，玩了几圈之后，我输了100多块，便寻思着不玩了，毕竟自己的家庭条件自己知道，弟弟妹妹都在上学，父亲有严重的哮喘，尤其是一到冬天，医院几乎就成了家。当我要退出的时候，有几个人开始奚落嘲笑，说赢得起输不起，只见得赢现不得输。没办法，我只得拧着脖子死撑下去。又过了几把之后，我忽然拿到了一把好牌，这把牌是仅次于三个之下的三个 K， 我们把它叫做豹子。我的心差点跳出来，玩了多少回扑克，拿到豹子的几率是很小的，更别说拿到这一牌之下万牌之上的豹 K 了。二话不说，赌注马上就飙升到百元计了。等我兜里的钱都扔到桌子上的时候，桌面上的赌资已经有近万块了。如果这些钱都被我纳入囊中，那么我的父亲今年冬天就能吸上清新的医用氧，而不用再吸那廉价低劣的工业氧了。最后开牌的时候， 我的头上已经开始冒汗了。虽然我这把牌不小，但是上面毕竟还有皇上报应。我紧挨着老王，这把牌只有他与我 PK 到了最后。这最后的生死对决就要在我们俩揭开牌的一刻揭晓了。万万分之一的几率让我遇见了。老王翻开两张牌的时候，我就猜到我输了，那是两张 N。第三张扑克若不是 A 的话，他不会傻到跟了几千元而让我买他的牌。果然是三个 A。尽管心在滴血，我还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说，有输就有赢。说不在乎是假的，可是脸上又不能表现出来。1000多元的工资，30天的汗水都装在了老王的兜里。那一晚，老王宴请我们在一家饭店吃饭，点了一桌子的肉菜和啤酒，花了300-400。我知道这每一口酒，每一嘴菜都是在嚼父亲的命。此后的好多天，我都是闷闷不乐。与其说我对自己输钱感到内疚，倒不如说是没有缓解父亲的病痛而内疚。好多个夜晚，我都做同一个梦，梦见又把钱赢了回来，就在自己的枕头底下。一次次惊醒之后，伸到枕头下面的手，摸索到的依然是几个硬币。后来，一个工友悄悄对我说，老王用的是魔术牌。那一刻，我震惊了，正应了赌场无父子那句老话。老王是我一个远门叔叔，口口声声叫我侄子，反过来却将我狠狠地坑了一把。一次回家的时候，路过石家庄车站，如厕在厕所墙上贴着各种迷情药水、包小姐之类见不得天日的广告，中间一张小广告吸引了我，牌九扑克绝技，包教包会。瞪着那张小广告，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决定去学。按照广告上的电话打了过去，对方说学费600，地址就在石家庄一个叫什么新村的地方。我赶过去了，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这间哈利彗星扑克俱乐部的负责人。也就是在这间扑克俱乐部，我开了眼界。那个负责人把我带到一间满是扑克麻将的屋子里，随手抽出一副扑克，根据扑克背面的暗花就能准确地猜出时机，而且还有魔术药水，还有隐形眼镜。扑克药水装在一个精致的大红缎面匣子里，有4个小药瓶，编号分别为 ABCD。 A 加 B 是输血液， C 是凝固液， D 是修改液。任何一种扑克只要在背面写上它的点数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，再戴上特定的隐形眼镜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张牌的点数。隐形眼镜跟市面上普通的隐形眼镜看起来没什么区别，戴起来紧贴着眼球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。我最终以4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隐形眼镜和药水。在之后一次和老王的对决中，我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把之前的损失从老王兜里掏了出来。我以为找到了自己发财的门路，开始频频挑战那些工友。自然这一段时间里我是斩获颇丰，可是久走夜路必撞鬼。一次我正要复读，一个人在宿舍里往眼睛里塞眼镜，就在这时一个工友无意间闯了进来，发现了我这个惊天秘密，叫嚷着我弄虚作假，要把我的事情传出去。我急忙塞给了他几百块钱，才堵住了他的嘴。不过我知道这件事早晚都得被他泄露出去。那些工友们已经陆陆续续的输给了我20000多块，如果被他们知道了真相，后果我很清楚， 于是我便偷偷地辞职了。辞职之后，我又在许多行当中辗转过，该打工打工，该赌博赌博，两不耽误。也就是中间我去当兵的那三年，消停了一阵。可是一退伍，回到老家这种环境中，体内的赌虫又蠢蠢欲动。都说赌博跟吸毒一样上瘾，我没吸过毒，但是赌博给我带来的快感确实无与伦比，让我沉迷。所以即便在我成家生子之后，我也没动过抽身的念头。有些人倾家荡产还在搏最后一把，何况我这种有一技傍身的。有一天，邻居小张找我说，邻村一个土豪一掷千金，每晚输赢都在几千几万之间，我们俩把他钓了鱼如何？我想都莫想，带着小张就去了。在去之前，我们先在赌窝附近的超市里放了好多扑克，说我是推销扑克的，让他们免费试卖。这些扑克老板不用下本，又能挣钱，何乐不为？只是他们不知道，这所有的扑克都是我动了手脚的。当我们到达赌窝的时候，土豪正好也在。赌场的老板拿出一副扑克，小张借口质量不好，便要起身去买扑克，而一边的土豪却制止了小张，扔给老板100块钱说，你去门口买两副扑克来，别人的扑克我不放心。是的，随着赌博的兴起，签数也是花样百出，一般的魔术牌那些常玩的赌徒都能认出来，而我之前在超市里放的是我自己专门跟扑克牌厂家定做的，为了降低可疑度，背面还故意做成了某酒厂的宣传照，乍一看就是酒箱里面的小奖品。老板买回扑克，我一看正是我做了手脚的那种。那一晚我和小张赢了个盆满钵溢，那个土豪整整输了30万，他回家和到银行取款机取钱就跑了好几次，后来实在是没钱了，就借了赌场老板几万块钱的高利贷，最后还把自己那辆80%新的帕萨特也抵押给了老板。过了2天之后，小张来找我说，老顺死了，他自己故意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车，目的就是用赔偿给父亲留下一笔养老钱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，老顺是谁？小张说，就是我们赢他钱的那个土豪啊。我一听这话不禁吃了一惊，老顺就是儿子被撞死的那个老顺吗？小张说，对，就是他。我的心马上就沉了下去。老顺儿子的事在我们县很是流传了一阵子。前年老顺16岁的儿子在一次晚自习回家的路上被一辆车撞死了，肇事司机逃逸，可是由于天黑后面的车看不清，一次从他身上碾压过去，等第二天找到的时候，整个人已经成了一滩烂泥，用铁锹都装不起来。我们村紧邻京广线，来往的大车很多，想找到肇事司机绝无可能。亲戚朋友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就是让他在京广线上拦路讨钱。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，当然肯定不被提倡，但为了弥补受害人的心灵创伤，有关部门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给你2天时间，一旦影响交通立刻也就制止了。就这样，老顺跪在路口举着牌子向过路的大车司机逐个收取赔偿，每辆大车收费200。那2天下着雨，他就这样在雨地里跪着，最后一共收了50多万。儿子埋了之后，他媳妇就疯了，老顺整天喃喃着，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， 于是便开始自暴自弃，沉迷于赌博，想以此来缓解或是麻痹自己的丧子之痛。我真没想到自己手里的钱竟然是一碗悲怆的孩子血。那几天我又开始陆续做梦，梦见我赢的钱被一个孩子追着要，他喊我叔叔，说请我把这些钱还给他爸爸。在梦里孩子面目模糊，我始终认为是我逼死了那个以儿子性命换来的土豪。后来我想戒赌，不是我良心发现，而是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，出现的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，什么变牌器、激光码等等，这些技术性的工具都应用到了实际当中。更有一些远方来的出签高手能玩出抵扣、偷牌、换牌这类绝技来。我知道我不过是趁着最早几年人们对赌博认知尚浅，挣了一笔遭罪的钱罢了。如今小县城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封闭的小县城，再者网络赌博也已经成了趋势，大有取代人手赌博的架势。赌博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，不是都说吗？生手怕熟手，熟手怕高手，高手怕牵手，牵手怕失手。所以好赌的人无论男女，其实都是在刀尖上跳舞。再一次赌博是在同学聚会上，当时县里的人都沸沸扬扬地流传我是赌博高手，一般的人都不敢和我对决。是的，这十几年来我用赌博赢的钱买了车子，买了房子，开了门市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那晚同学聚会，当年的同桌小人挤到我面前，贼兮兮地说，小李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人傻钱多，如何？就这一句人傻钱多，马上就撩拨得我心里痒痒。一路上小人不断地问我有没有把握能赢，到底会不会出签。我得意地说道，这样吧，我会在第三把发三个 A， 而对方会得到三张 K。 小人惊喜地问，真的？我说的是实话，自己这几年也小有名气，和同行们时常切磋交流，各种洗牌的方法我还真的掌握了不少。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是一幢别墅，仿古式的，门口停着几辆百十万的豪车，屋子里已经开场了，三四个人在无精打采的炸金花。看到我进来，这些人眼睛一亮，纷纷让座。我坐下扫了几眼，这扑克是普通的扑克，绝对没有动手脚，而且从这几个人的出牌路数来看，真的就是一群傻人。小人介绍说，这几个都是开矿山的老板，手里有花不完的钱，尤其是坐中间那位赵总，门口那辆路虎就是他的。赵总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，冲我微微点头，头顶寸草不生。小人这是在提醒我，这个赵总就是今晚我要宰割的对象。牌局开始后，前两把我只是胡乱的压住，输赢无所谓，真到了第三把的时候，我暗里做了手脚，三个 A 就发到了我身边，对面那个秃顶则是三个 K。 我既然知道我面前的是天牌，自然就一个劲儿的压住，而对面那个秃顶真是个傻逼一样，一个劲的跟住。可能是小人看出了端倪，或者说是怕我失手，颤抖着递给我一支烟，当我去接的时候，烟掉在了地上，我弯腰捡起来，点上，朝着小人笑笑，说，没事，你去我的车里把钱拿出来。车的后备箱里是进货的货款，以及山火商预付的100万定金。小人扛进来后，我直接就砸到了桌面。 秃顶笑着说，豪爽。可是对方还没有开牌的意思。我既然已经成竹在胸，完全不用害怕。一咬牙，把手拍在桌子上，我把房子押上。话音刚落，马上有人说，空口无凭，立个字据吧。有人找来一张纸，我就写上，把某某处一处房产抵给某某人。只要我输了，这字据就给人家了。秃顶再次笑笑说，跟。看着他的表情，我终于有点慌了。是啊，你再有钱，几百万的赌资都已经堆在桌子上了。对方肯定不是傻子，要是傻子也开不了路虎啊。说实话，这么大的我也是第一次玩。明显感觉身体里的血液都在奔涌。但人在杀红了眼睛的时候，理智是没有的。最后我还是把一门士又压了上去，买他的牌。牌开了。本应属于我的三个 A， 竟然不知道怎么跑到对方那里去了。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。第一次我在煤矿上输的钱，不过是我一个月的工资，而这一次却是我一生的积蓄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车回家的，也不知道我在医院里昏迷了几天，醒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劲儿莫名的呕吐，吐的胆汁都出来了。老婆哭着拿着一张离婚协议，她说她不稀罕什么万贯家财，只想好好的和一个人过日子，不必担惊受怕，不用噩梦连连。我知道这辈子是翻不了身了。现在国家对赌博的打击力度一再加大，很多人都已经收手了。我即便想翻身，也是没有机会，也没有本钱了。老婆走了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我感觉整个世界都要塌了。想起之前被我逼死的那个土豪，恐怕他当时和我一样的心境吧。傍晚的时候，下起了小雨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寒意。我从儿子的存钱罐里倒出几个钢镚，到花圈店买了一堆纸钱，然后走到后山的一处山洼地，那里长眠着我的父亲。我用一把铁锹在父亲的坟墓旁边挖了一个坑，不大不深，容我下去正好。在我躺下去之前，我把手里的纸钱呼啦啦的一把火烧了，想了想又踩灭了，因为我怕。怕黄泉路上那些赌鬼会扯住我的脚步。我决定干干净净地走，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毛钱的赌资。晚上远处依稀传来焦急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叫我的，可是我却没有力气回应了。弟弟终于把我从坑里背出来，说钱没了，人还在，这就好，以后咱们还能挣。弟弟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，说那个小人承认和他们是一伙的，他在你低头捡烟的时候把你手里的牌和对方调换了，那个秃顶是他的舅舅。我愣了一声，虚弱地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弟弟说嫂子已经报案了，他们几个都被抓起来了。弟弟又说警方让你去做笔录，检举揭发他们这个团伙赌博的犯罪事实。我的心口忽然没有那么疼了。我想了想，叹了口气说不去了，那些钱本来就不属于我，就当捐了吧。人到中年，我终于从赌博这条泥泞的路上走了出来。只有一击致命的赌博才能让人幡然醒悟，金盆洗手。赌徒没有归路，大部分人倾尽一生，悲惨收场。也许我还算是有点慧根的赌徒，命运让我染赌，只是让我多体验一点丰富的人生。我戒赌后真的就不再赌，想到赌博就心痛。好了， 这位兄弟的故事讲完了。听过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？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在教育大家不要碰赌博。当然，这个故事从结果来看，确实会阻挡了一些人入坑。但这其中的原因你有没有思考过？俗话说，逢赌必输。最核心的一点就是，这是一场零和游戏。你的金钱和时间不是无穷无尽的，就会导致一个现实。就算你疯狂的赢，随着玩得越来越大，你总会输，而且很大概率会收不住。输了就一直输。很多游戏也利用了这一点。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在玩一些对战的电动游戏时，如果输了就很想赢回来，觉得刚刚失败只是自己没有认真，然而大概率是一连着输一个晚上，直到不得不离开，才好像从一个梦里醒来。这是因为现代的电动游戏学的就是赌博的这一套心理，让你欲罢不能，赌博更是如此。大部分情况下，你自己是意识不到的。当你梦醒的时候，一般就是被人叫醒，告诉你，扑街仔，你没钱了，可以滚蛋了。这时候，除了一身负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玩赢了后，就立马收手，再也不碰。这样不就只有赢不会输了吗？有这种想法的人，要么从来没玩过，要么就是现在还深陷其中。赌博最吸引人的另一个点是什么？是你可能真的就一夜暴富，赚了一辈子打工都赚不到的钱。当你某一天突然赢了100万，你想着收手不干了，你会发现你的消费会突然变得很大，觉得自己有钱了，开始放肆消费起来，然后钱很快就花完，这时你可能会先回去工作。然而你又发现工作变得特别没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体验过一晚上100万的感觉，再去过一个月几千几万的日子，你完全过不下去，这就是戒断反应。然后你控制不住自己，又回到了赌桌上，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。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下开头的问题，为什么赌场一直是赢钱的？怎么才能在生活的赌局里取胜呢？首先，抛开上面这个故事，很多公开和知名的赌场都不会跟你刷老千，或者说你根本没资格让人家这样做。对于赌场而言，它的核心是抽水，所以它是最希望你们能一直玩下去的人。因为你赚了100万，赌场并不会亏100万，这100万是其他人亏的，赌场只是把大部分人的钱按运气手段分到了少部分人手里。这点玩过吃鸡游戏的人都应该懂，大部分人都知识炮灰，无论谁赚了100万，赌场都能从中抽取5万到20万不等，你越玩他越赚。所以对于生活中的赌局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不要入赌局，你要想办法成为赌局。当然并不是说让你去开赌场，而是在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，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选择题上面，多想想怎么做自己都能获益，哪怕利润少也无所谓。对人也是如此，除了竞争之外，如果能够与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合作互利的关系中，短期和局部的亏损都可以接受，因为从长期来看，收益一定是持续的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，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有钱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。 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